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最近是双线并行啊，两个系列节目交叉的搞，搞得我有点恍惚，一场游戏一场梦。今天再回到法的历程，上集讲的是啊，教皇搞了一场革命，建立了教会法体系。有了这个东西啊，一方面天主教会嗷嗷发展啊，另一方面教会法管辖的范围相当广，不管是哪方面，他都对世俗的统治者构成了挑战。然后他们也学习教会开始立法，最后搞出来五种法：王室法、封建法、庄园法、商人法和城市法。那么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世俗法体系。当时的欧洲也是挺有意思，在世俗法体系内部这些法律相互竞争同时他们还要和教会法体系搞竞争确实比较乱，对我们中国人来讲也是很陌生，你这不是一盘大棋啊。但也正是这种多元共存相互竞争的局面，催生了法治的萌芽。今天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各个世俗法。首先是王室法，教皇通过教会法实现了对教会的控制。那么有了教皇做榜样，欧洲的各个国王一看，那你搞的这个东西挺狠啊，那我也学习一个，我也整一套法律。一方面我加强对诸侯和地方的控制，强化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我要和教会争夺管辖权。当然争夺管辖权的本意也是树立自己的权威。当时首先下手的是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在他之后欧洲的各个国王也都跟上。但是也挺有意思，这些国王在强化王权的同时，也导致自己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因为你想什么都管，这是不可能的。教会会反弹，国王下面那些诸侯领主更会反弹。大家互相之间是斗来斗去。斗到最后，就是国王的权力他受到了限制。国王你也不是天，所以说这种管辖权其实就有了宪法意义。第二个是封建法，简单来讲它调整的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既然大家都是统治阶级，所以封建法的主要调性主打一个互惠互利。比如说我把土地封给黄博士，我是领主，黄博士就是封臣，我们俩的地位肯定是不平等的。但实际上在封建法里，我对黄博士并不享有绝对的权利，我也要尽我的义务，如果不尽义务，那我就是暴君。黄博士可以宣布不再对我效忠，甚至可以推翻我的统治。所以说这个封建法在本质上并不是为了强化领主的权力，而是领主和封臣之间的一个政治契约。第三个是庄园法。封建法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那么庄园法就是调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调整领主和农民或者农奴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这个庄园法就是领主我用来管理农民，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因为庄园法的形成并不是领主的单方面意志，说我想怎么写 我就怎么洗，那他妈你自己玩得了。他更多的是农民和领主抗争的结果，比如说领主疯狂的剥削奴役，那么农民他就会逃跑，给领主施压，没有人给你干活，我看你怎么办。另一方面，领主之上还有领主，领主之外还有强大的教会，所以有的时候农民也会求助于教会或者大领主。像是在13世纪，英格兰有几个农民就认为领主太他妈不是东西了，最后是一路打官司打到了国王面前。那么这些斗争的结果就是庄园法也赋予了农民很多权利，比如说税赋和劳役它都是有限度。现在我们已提欧洲的中世纪再加上封建社会这个标签，那妥了，简直他妈黑暗无比，没法活了。但实际上因为各种权力的制衡，权力反倒是有限度的，没有谁，没有哪个阶层就是享有绝对权力。第四个是商人法，调整商人之间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商人法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商业活动往往都是自发的，而且天然具有跨地域的性质，这就导致当商人之间出现纠纷的时候，地方上的法律基本上应对不了。于是欧洲的商人就根据过往的习惯规则自发的制定在商人群体内部适用的法律，所以说商人法也具有超地域性和更广泛普适性。而当时的欧洲各国为了鼓励商业的发展，也不对商业活动过多的干涉，有什么问题你们自己按照商人法就解决吧。商人法的第二个特点是诉讼程序相当迅速，这就很好理解了，目的就是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对效率的追求。这里提一句啊，欧洲中世纪的商人法和今天的商法完全是两个东西。商人法的基本精神是商人的事情商人自己解决，他要求国家你们不要干预，但是商法就不存在干预或者不干预这个问题，它本身就是国家制定的。和商人法同一时期，城市法也发展起来，在11、12世纪西欧出现了数以千计的自治城市，就是说皇帝或者国王给一个城市发一个特许状，允许市民进行自我管理，当然自治的前提是要对皇帝或者国王表示效忠。怎么自我管理还是要靠法律，虽然自治城市有很多，但是不同城市的城市法也是大同小异，比如说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官员要定期选举，市民参与政府管理，法官有终身任职，还有政府一般分为相互制约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就是这些东西吧。简而言之，充满了自由和自治的精神。另一方面，虽然说自治城市还是要效忠于皇帝或者国王，但是自治这个东西你也清楚，要么就是假自治，名义上自治，实际上中央政府牢牢控制，要么就是真自治，所谓的效忠也就是嘴上讲讲做个样子。欧洲这些城市它就是后者，所以说拿到特许状之后，他们都在努力的排除国王 或是领主的管辖和控制。好了，有点乱啊，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乱，我也就是讲一个大概的精神，发一发神经。这一期节目再加上前面几期，就介绍完了教会法体系和世俗法体系，二者的诞生都是源于教皇革命，但同时二者也有很大的不同。教会法追求的是自上而下的大一统，但是世俗法你也能发现，它是各自为政，相互竞争。虽然很乱，但它也是体系，法学家将其称为多元复合法律体系。教会法和世俗法两大体系共存竞争，世俗法内部也是多元共存，相互竞争，最后的结果就是孕育了法治的萌芽。整体上看，这个萌芽可以分为三大阶段。首先是依法而治，洋文叫 rule by law。 这方面内容前面已经讲了，教皇革命想要改变旧秩序，创造新秩序。为了创造新秩序，在罗马法复兴的影响下，教会就开始制定成文法，把自己的权力我明确下来。可是教会这么一搞，就对世俗统治者构成了挑战和威胁，所以他们也开始制定成文法，主张自己的权力。于是从11世纪到13世纪，不管是教会还是世俗政权，都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初步实现了依照法律来治理，法律取代了过去的习惯和命令。而这些法律要想得到实施，就要有配套的官僚系统和司法机关。所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和法律同步出现的，国家就是建立在法律之上。第二个阶段是法律之下的统治，洋文叫 rule under law。 教皇虽然是宗教世界最高权威，但他也必须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如果不遵守，教徒就可以不服从教皇的统治，教皇如此，世俗的统治者更是如此。当然教皇和国王也可以改变法律，但你不管怎么样，在改变之前你还是得服从法律。有什么新想法改了再说，这就叫法律之下的统治。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法治如俄武老。什么是法治？我们常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可是谁能把权力关起来？貌似只有更大的权力才能把权力关起来，但是这样一来，负责关门的权力他们还是在笼子外面。所以说我们要设计一套制度，让权力之间实现相互的制衡，彼此都能把对方关进笼子里，那么这个东西就是法治。关于这一点，欧洲确实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线上。你也能发现咱这两天讲的到处都体现着四个字，相互制约。教会法和世俗法相互制约，世俗法内部不同的法律相互制约，每一种法律的管辖权它都不是无限，它都要受到其他法律管辖权的约束。那么你说欧洲人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要说直接原因，就是刚才讲的法律之下的统治，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承认法律高于一切。你想想，要是没有这种共识，凭什么你的法律就能制约我的？如果再往深了探究，归根结底还是欧洲太落后。 落后的一方面是神学的影响一直很大。神学它是有圣经作为信条的，那么老百姓他就习惯了有一套最高信条这种东西，而到了现实生活，法律也成为了这种信条。也是因为神学影响根深蒂固，也导致欧洲存在着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的二元性，那谁都不服谁，最后就是相互制约。落后的另一方面是他始终停留在封建状态，没有技术和手段实现大一统，所以说世俗权威也是相当多元，王室、封建领主、自治城市也是互相不服，既然谁都搞不定谁，那么最后的结果也是相互制约。所以说并不是法治决定了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恰恰相反，法治的根基是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没有这个东西做前提，你跟我讲法治，我觉得你是在开玩笑。然后反过来，法治还会进一步巩固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最后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那么对照一下法治萌芽的三个阶段，你说现在的朝鲜它处于哪个阶段？照着法律条文抄并不难，但是把书本上的法律变成行动中的法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只有靠所有人为权力而斗争，为法治而斗争，这是每一个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好了，不讲这些没有用的。罗马法复兴催生了两大法律体系，而在接下来的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精神还是什么原则逐渐深入人心，奠定了现代法律体系的基石。那么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需要一个人集大成，历史选择了拿破仑，请看下集。